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跟中国谈不拢，他将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特朗普希望取消非美国公民以及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取得公民的权利；中日领导人举行峰会后，中日关系是什么走向呢？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学者的分析。在贸易和网络大会之前，中国严防翻墙软件。节目中我们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介绍一组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中将达成很好的协议，但是如果谈不拢，他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非常棒的协议，必须是非常棒的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掏空了我们的国家。特朗普表示愿意马上签署协议，但中国没有准备好。特朗普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将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届时他们可能会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此前表示，中美一直都在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他说，如果美国不愿意推动跟中国双赢合作，中国坚信能够自己继续改革和发展。美国媒体彭博社星期一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会晤，如果不能够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美国准备最早在12月初宣布新的针对进口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清单。这意味着新关税清单公布之后，经过60天公众意见征询，关税将在2月初，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前后开征。这个消息呢，导致星期一美国股市大幅下挫。中国人民币兑换美元10月30号星期五的在岸离岸汇率一度双双跌破 6.97 关口，中间价的贬值在2008年5月21日以来最低，降幅创2018年8月24号以来的最大，再次冲击7的心理关口。人民币对美元自今年7月已经贬值了 9%。 有分析表示，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受压力，因为美元指数反弹，而且中国央行再度大幅下调人民币中间价。尽管面临不利因素，但是呢，中国国际收支总体保持基本平衡，短期内不会变，而当局也有稳定市场的力度和决心，也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应对形势变化。还有分析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旦破7，市场将看到进一步抛售压力，加剧贬值预期，重新形成资金外流压力，造成中国金融市场不稳。同时呢，也会再度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国陷入贸易战之际对人民币贬值的批评。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取消非美国公民以及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的权利。他在 HBO 电视频道接受网络新闻机构阿克西奥斯采访的时候说，他计划发行行政令，终止现行的美国政策，不再准许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取美国公民权。他说，这个事正在进行中，会实现的。特朗普说，他跟顾问讨论了这个设想，顾问们说，取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取公民权的政策不需要修改美国宪法。对特朗普所设想的这种政策改变提出的法律挑战，将要求法庭在有关宪法第14修正案的辩论作出裁决。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说，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但是一些保守派人士声称，这个宪法修正案当初的本意只是为那些合法永久居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提供公民身份。 特朗普计划终止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自动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进一步提升了他领导下的行政当局力图在11月6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前把移民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选举议题的努力。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特朗普跟他的保守派联盟的盟友们大力警告说，美国南部边界几百英里外的中美洲有大批的移民试图进入美国。本星期一，特朗普声言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移民是入侵我们的国家。他的行政当局预计在本周末部署至少5200名军人到边界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匹兹堡有一所犹太教会上个星期六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11人死亡6人受伤的惨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就要到宾州的匹兹堡去进行探望，可是呢，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反应两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六在匹兹堡的这个犹太教的会所生命之树有一个枪手闯入，他先是高喊着犹太人都得死，然后呢就开枪射击，导致了11个人死亡以及6人受伤的惨剧。那我们知道呢，在枪击案发生了之后，特朗普总统方面并没有改变他原定的行程，他在星期六的晚上呢还是继续前往伊利诺伊州进行选举的造势活动。不过呢，在造势活动上他说其实他有一度考虑要来取消造势活动，但是他决定还是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不然呢就是让凶手得逞了。那么在星期天呢，10月28号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则是留在白宫当中跟民众欢度了万圣节。那么在这个星期一10月29号呢，白宫举行了这个很久没有举办的白宫新闻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因为现在在当地还有很多的受害者的家属正在受苦受难当中，因此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将会在星期二前往匹兹堡来慰问他们。那么他同时也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自己也是三名犹太小孩的祖父，并且呢又一名的犹太女婿。那么他所指的呢就是这个伊万卡的丈夫库什纳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那么呢，我们知道其实在星期天呢已经有11位的匹兹堡当地的犹太教的这个领袖表示他们并不欢迎特朗普总统到当地。那么他们发表了公开信说呢，他说我们的犹太族群并不是唯一被你所针对的族群，那昨天的大屠杀也并不是第一个由你所煽动的针对我们国家内部少数族群的恐怖行为。那么但是呢，这个枪击案的发生地点生命之树犹太会所的拉比迈尔斯，他在星期一则是表示说，我们永远欢迎美国总统，我是美国公民，他是我们的总统，当然欢迎他。卡拉，
另一方面，耀毅，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美国财经媒体的报道说，如果11月底的特席会破局的话，那么新关税将会在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生效。那么对此呢，白国官员也是表示说希望特席会顺利，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谢谢卡拉。我们知道这个根据美国的财经媒体彭博社还有 CNBC 的报道是说呢，这有可能如果在11月30号以及12月1号原定要在这个 G20 20国工业国会议的这个峰会上呢，特朗普总统预计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那两人呢之前要讨论过到底见面会谈什么，甚至之前讨论说为了让见面更加顺利可能完全避开谈贸易的话题，但是后来又说呢，还是会针对这个贸易的争端纳入两人的这个会谈的讨论当中。那不过呢，根据这个彭博社还有 CNBC 的报道是说呢，如果说这一次的会谈针对美中贸易争端没有办法有一个合理的或者是双方这个都能够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呢，那么美国可能就是在12月初会宣布对中国的商品课征2570亿美元的关税，也就是对剩下所有的中国商品课征这样的关税。那么这个如果在12月初宣布的话呢，那预计生效的日期就是在中国的人民在过农历年的时候生效。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针对这个报道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不会在对话之前发表任何观点。两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将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会等两位领导人对话之后再看事态如何发展。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新的这个消息，就是美国可能在征关税的消息呢，在披露之后，美国的股市已经开始下跌了。那么到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100多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巴西社会自由党极右候选人博尔索纳罗成功的当选新一届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以他雷厉风行的性格赢得了热带特朗普的绰号。那么博尔索纳罗他的竞选时候曾经多次的批评中国，那么在他当选之后对中巴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做了下面的连线报道。
影响会非常大，但是多大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局势的发展。近年来巴西经济携带与发展的那个一直在徘徊，而中国一直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在双边贸易它达到750亿美元。但是在竞赛的活动中，巴尔索纳罗他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掠夺者，认为中国想把巴西的主要经济领域占住主要的地位。自从2003年以来，中国已经投资1240亿美元，有7年中国投入了209亿美元。中国大部分的投资是针对石油、采矿和能源领域。在竞选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党的博尔索纳罗表示，中国不应该允许拥有巴西土地和中电控制行业。分析人认为表示这个巴西总统当选的总统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影响大豆出口到中国，但他们预计中国投资的审查将会增加。在外交方面，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坎坷不平。二月份的时候，巴尔索纳罗他访问了台湾。据台湾中央通讯社的报道，他是自从1997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中国网络上对这一位新当选的巴西特朗普反应非常多，有人认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怕是打水漂了，债务又重组了。巴西作为一个金砖国家的成员，有人认为金砖国家组织可能会因为这个选举的结果会受到一些变数。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他表示，中国愿意在各个领域深化与巴西的合作。他还指出，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在星期一宣布，美军上个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之后，被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了目标，并且发射一枚舰载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的拦截击毁。导弹防御局称，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振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目前美国军舰上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 这款导弹能够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且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并因此被认为是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一项突破。在2017年2月，美军宣布首次将一枚标32 P4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把目标导弹拦截击毁。此后呢，导弹防御局的官员称，预计会在2018年把这款导弹交付海军使用。不过呢，这项武器研发后来遇到了挫折，包括在今年1月，美军在一次导弹拦截试验中失败。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个星期访问了中国，中日领导人举行了峰会之后，有台湾学者认为中日的关系可以一时的和缓，但是呢不可能和解，不过台湾还是应该要审慎的应对后续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中日两国日前举行峰会之后，双方既各进一步也各退一步，关系是正常化了，但是并没有往正向发展。
最重要的议题几乎没谈，台湾问题、历史议题、北韩问题，还有习近平访日，有谈可是没有结果。
郭玉仁还说，至于次要的问题，启动海空军事热线、东海油气田、军队互访、定期防务会议、日本终止对中 ODA、 中国解禁日本核灾区食品等等，也都没有具体结论。不过郭玉仁认为，中日峰会虽然没有具体进展，却已经构筑足够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当然也会谈到政治共识，势必涉及台湾问题，台湾对此仍然必须审慎因应。台湾国策研究院星期一举办一项名为中日峰会与印太变局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暌违七年之后于上周正式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外界一般认为中日关系从此将走向新的时代。台湾外交部日前表示，乐见中日关系改善，这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日方也重申，中日关系改善不影响台日关系，日本将持续强化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台日关系有所升温，日本驻台机构于2017年1月正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政府也于同年5月将对日交流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与会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中日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构化，领导人峰会只谈经济必谈冲突，只能让双方关系一时和缓，不可能和解，未来只会再度走向妥协、冲突、对抗的循环。董立文还指出，中日如果无法解决核心的战略冲突问题，安倍访中只是双方的战略忍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跟中国有关的几则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可以随时安排孟宏伟的妻子跟孟宏伟通话联系，他指责是孟宏伟的妻子自己拒绝这么做。孟宏伟的妻子雇佣了两家律师事务所寻找他丈夫的下落。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9月底由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就失踪，他的妻子向国际刑警组织本部所处的法国当局报了案。十月初，中国国家监委宣布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正在接受调查。几天前，中国政府撤销了孟宏伟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还说，中国依法保障所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不管他是处于什么状况。目前还不清楚64岁的孟宏伟被拘押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他有没有被允许聘请法律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伊莱·弗莱德曼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不让学生讨论劳工问题是导致这两个学校合作停止的原因，希望通过此举 支持中国学生跟学者行使学术自由。弗莱德曼告诉美国之音，人民大学不允许学生团体支援工人权利的行为引起了他的重视。此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名学生在网上讨论工人权利，并且前往深圳声援嘉士科技部分工人在今年七月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因此呢受到了学校的惩罚。那么有关于这起事故呢，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做了下面进一步的介绍。
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近期暂停了与人民大学的两个交换学生项目，就是近年来国外大学与中国大学因为学术自由问题而中断合作的首例。工劳关系学院表示，人民大学的几位学生因为在网上支持工人权益的声援和声援深圳嘉士科技的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而遭到人民大学的惩罚，这是严重侵害学术的自由的行为。作为劳动学者和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弗莱德曼 Eli Friedman 自然很关注深圳发生的事情。
When I began to see reports that,
当我开始看到一些说人民大学也有其他的大学，人民大学不是独自一个的开始采取行动不让他们的学生去深圳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可能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也是我需要关注的事情。
弗莱德曼表示，人民大学不让谈论劳工问题令双方的合作项目无法进行下去。不过他说，学校的决定是针对人大具体的案子，而不是跟随中美贸易等方面目前紧张趋势的一部分。另外，他对中国最近情况很失望，并且认为外界应该谨慎思考怎么应对。
And I really hope that people don't interpret.
我真的很希望人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理解为跟国家层次上的紧张趋势的派生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想惩罚中国或是类似的举动。我真的把这个视为试图帮助想行使他们学术自由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努力。
Their rights to academic freedom.
人大学生参加的深圳嘉士科技部分工人今年七月份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全国一些左派工人和大学生陆续前往深圳声援，到八月二十四日，遭到警方彻底清场镇压。数十名工人和声援学生被带走，而且四名工人被刑拘，面临起诉。嘉士工人声援团成员、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十六级本科学生杨书涵，在离家前往北京学校乘火车中过程中，被近十个自称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的黑恶势力阻碍截拦截，手机被夺走，遭到人身威胁。他随后被学校要求休学一年。人大另一位2017年的本科学生张子涵则被老师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前批评，并被要求删除所有的有关深圳嘉士科技维权工人的信息。同时，人民大学还威胁取消一个有关工人权益的学生社团星光平民发展协会的登记注册。此外，据报道，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其他的一些大学，一些声援学生也遭到了镇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澳大利亚情报官员表示，澳大利亚必须限制跟政府有关的外国公司从事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因为这是关键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政府今年8月以国家安全为由，排除中国华为公司等参与 5G 宽频网络的建设，让北京不满。澳大利亚信号局 局长麦克伯吉斯星期一晚上在堪培拉评论说，网络中任何的地方的潜在威胁都是对整个网络的威胁。 5G 技术把成为从无人驾驶汽车到电力和供水等应用的核心，不仅是关系到保护信息的机密性，也关乎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数据和系统的完整性和可用性。伯吉斯说，他的建议是把高风险的公司排除出整个的 5G 网络。西方情报机构多年对全球最大的通讯网络的制造商华为公司提出质疑，认为它受制于中国政府，存在间谍和安全隐患。华为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30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澳企业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澳方也应该为两国企业合作提供便利，而不应当利用各种借口来人为的设立障碍。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两个重要的大会即将要开幕之前，中国加强了对翻墙软件的封锁。下个星期中国将要召开上海贸易博览会以及乌镇互联网大会。一些 VPN 供应商表示，政府在大会前试用新技术打击 VPN。 VPN 也就是所谓的虚拟专用网，能够改变使用者的网络 IP 地址。很多中国用户用 VPN 绕开所谓的长城防火墙访问境外网站，一些公司跟学术机构也使用 VPN。 VPN 母公司金蛙公司的总裁迪森·约库拜提斯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当局从星期天开始试图封锁 VPN。 他说，我们的应对手段通常在几天内有效，之后呢，攻击的模式改变了，他们就又把我们封锁了。另外一个有大量中国用户的 ExpressVPN 星期一也遭遇了干扰。 ExpressVPN 对路透社说，中国的 VPN 长期以来都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审查者经常改变封锁手段。随着中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政府封锁 VPN 也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依据。去年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苹果商店下架了一批 VPN 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一年来，有报道说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或者是研究人员因为害怕得罪中国，所以呢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会进行自我审查。这个说法究竟是真的呢还是虚构的呢？另外呢，美国有一位汉学家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中国对西方中国通的影响就像是吊灯下的蟒蛇。他说这个蟒蛇一动也不动，可是呢每个人在蟒蛇的阴影之下都会自动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观察栏目当中所做的对谈介绍。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了，当时那个英国著名的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说是屈从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然后呢从自己在中国的网站上，他们那个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拿下了那个300多篇他们认为中共当局可能会不喜欢的文章。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对剑桥大学出版社包括中国季刊的声誉呢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呢，就是说美国又叫新共和杂志，它九月份呢，就是说对100多个汉学家，就是所谓的就中对中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包括这个大学的行政人员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就是说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自我审查在研究中国的这个学者当中，还有这个大学机构、学术机构当中，自我审查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那么他说这样的流行病呢，限制了对中国一些敏感话题的研究，那么使得学者和学生呢，就是避开这样的一个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那么报告的作者呢，是美国智库叫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埃萨克·费希。他上个星期五呢，在美国的另外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对这个自我西方学者的自我审查和中国的这个 和中国的影响，那到底是真相还是虚构呢？这样一个研讨会。那么他在研讨会上呢就说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他自己还承认，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些大学，就是精英大学，特别是跟中国有那个分社，就在中国有分办学办那个
分校
的那个，对他们来说怎么样就是区分到底是自我保护还是自我审查，其实比较难。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Let's say that an American, a white American professor.
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的白人教授想在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谈新疆的局势。就像刚才洛里所指出的，目前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请了几个美国教授过来，也帮助他们弄到了签证来谈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他会让当地的教职员工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他最后决定不这么做。这到底是自我审查吗？还是保护当地员工，或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认为这三个原因都有，也是正确的做法。
他呢特别提到他刚才讲的白人教授哈，就特别指出一下，这白人教授呢在做这个中国通当中呢大部分都是那个白人教授。然后呢他还分析自己也说，他说他当过这个驻京的这个记者，那么他自己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也会对一些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比方说我们讲的三 T、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呢，他都会不谈的。
那么听起来就像是这个教授也好，学者也好，这是因为害怕中国政府的打压，或者是说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同行记者是担心自己的这个采访对象或者消息来源受到这个迫害，才不得不做出自我审查。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其实就是说那个费希在新共和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也提到了三个原因，但是呢这三个原因你归结起来，其实还是害怕中国的打压和报复。那他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的力量，那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和还是文化、军事上呢都不可小觑。那么美国的大学一旦就是说好像是冒犯了中国之后，再也不能够进入中国，那么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面临的这个损失呢更大。第二个呢，他就说中国政府就是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习近平还把这个大学作为坚强的阵地。然后他们的报道就是调查就说，习近平的这个做法在把国内的这个风格也带到了国际的学术机构。那么第三个呢，他就说中美国的大学在经济上是越来越依赖中国。那么美国大学现在有35万的中国留学生，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一笔财富。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得罪了中国的话，中国政府可以限制中国的留学生来美国学习，那么对这些大学进行经济制裁。那么费希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就是说让这个美国的大学有足够的动机在中国问题上小心谨慎。
实际上按照这刚才你的这些描述和按刚才这个谈到的这个专家的分析来讲，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是
来似乎来操纵着这些中国通也好，或者中国研究的学者学生，或者是研究中国的这些机构。那么真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一个关注哈。那么美国的密苏里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他叫希纳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洛里特鲁克斯，他们这个也是一个助理教授，他们今年夏天对全球范围的学者，中国通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香港的2000多名中国问题学者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其中有600多人进行了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调查做了回复。那么他们在调查问卷当中，就是对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手段、干预手段或者影响手段或者操控手段，那么他们做了一个设定，比方说把这些中国通列入黑名单，拒绝发给他们签证，或者呢让他们无法获得研究资料，请他们去喝茶，就是说对他们进行关押或者是软禁，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格雷斯滕的说法。
We found that this does happen. It happens often enough that we think it's a real issue.
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确实发生，次数足够让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频繁。我原来想被纳入黑名单的人的数量要超过2%或5%。我在这里想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大家想继续研究的话，他们应该安全地进行符合道义的研究，不用太担心影响自己的学术生涯受限。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研究，甚至是敏感话题的研究。大家不用担心研究会导致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会被改变。
我们也看到他刚才这个他身边的这个幻灯片上呢，显示了他的这个调查结果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他就说虽然对这个中国通的打压比较少，但是呢是确实是存在的。第二呢，中国政府还没有越线，就是指没有对中国通进行人身攻击。然后呢，第三，他就是说主要是研究某些特定领域的人会受到到实地考察的时候会受到麻烦。第四呢，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学者的打压主要是通过这个关系压力。那么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说他不是直接对这个中国通进行打压，而对是中国通在中国的调查对象或者他的亲友或者是他的同事进行打压来向他们施压。所以呢，这个新共和的这个作者费希呢，他也说了一段，他就说其实相对于美国的白人教授来说，美国的这个在中国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然后中国教授甚至是华裔学者，他们受到的这个打压更严重，因为他们有亲人在中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让你来谈一谈，就是说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美国学者如果真的像刚才说的样自我审查，或者是被中国政府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自我审查的话，会给美国的学术和各个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呢，就是说刚才讲的亚洲自由亚不是自由亚亚洲协会的这个费希呢，他也谈到了，他说自我审查在国际大企业当中也出现了。曾经你也知道，中国政府曾经要求这美国的航空公司去修改他们网站上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表述，对吧？那么他说，相对于这些商业机构来说，那么学术机构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为什么？他说自我审查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说学术机构呢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最有效消息的一个最有效的来源，而且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竞争关系，那么美国是中国是美国是最唯一的竞争对手。那么如果就说学者就进行自我审查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决策者、商业机构的决策者，包括政策的决策者，那么他们都不可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做出这个比较
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或者是就是说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即将或正在召开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备受外界瞩目，中共将其主题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于是人们就纷纷把目光投向不久前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希望从中找到四中全会的线索，结果呢却令人困惑而失望。习近平二次南巡只字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创始人邓小平，在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或表述空洞，要么就是语焉不详，远远不如此前视察东北时候重提自力更生来的具体而震撼。与此相反的是，邓小平家人高调纪念小平同志，中共退休元老敬香的亮相，以及媒体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远远高于最高领导人，这一切呢都为四中全会营造了一种反常而且诡秘的气氛。那么究竟这个四中全会会如何的改革开放呢？有关于这个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点评，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谈到了说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扩大改革开放，官媒似乎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造势，可是外界却有评论认为媒体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是要高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这种感觉吗？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因为习近平上台六年一系列倒行逆施，就让人感觉到习近平不是改革派。尽管这两天人民日报这些官媒也在显要的位置发表习近平广东考察广东这个报道，另外也发表评论文章，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广东考察讲话的精神，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还提到要宣传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仍然不能改变，不能扭转我们原来的这种感觉。就像所以有的人就干脆把这次习近平南巡叫做被南巡。那同样的，习近平在南巡过程中有讲了一些改革开放的话，那也使人感觉到他是言不由衷，是被动讲出来的啊。那海外媒体也报道，四中全会恐怕会在11月的上旬召开，主题就是深化改革，另外还要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这个主题你可以想象，习近平一定不会高兴，因为习近平一上台就专门讲到，不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要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期、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期互相否定，而你现在要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后40周年，那言下之意，那就是把改革开放后这段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它对立起来。另外，你越是肯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那也就是越是否定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再说，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消这个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可是这些呢现在都被习近平推翻了、否定了。那么如果你四中全会真的是，以及现在的媒体真的是对这个改革40周年大谈特谈、回顾深入的讨论，还要进一步深入，那么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习近平对开四中全会，对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定是不太满意的啊。当然你说起来也很奇怪，本来所谓这个按照惯例，四中全会你中央要开全会，中央媒体都要事先宣布的，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媒体宣布什么时候开四中全会。再说呢，你按过去的惯例都是一场党代会开完了，接下来紧接着就是开一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一月就开二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秋天开三中全会。可是今年就破了例，因为今年在一月开了一中二中全会之后，紧接着一个月就在2月份又开了三中全会，因为这个三中全会要赶在这个3月份的全国人大开，因为为的就是要通过所谓这个修改宪法、取消领导职务任期限制这么一个建议。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前开了，那你这个四中全会那是不是也提前开，提前到今年秋天来开，或者是挪到明年开，这个现在都不是很清楚。那显然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这今年11月份或者12月份就召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个会上难免要扯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问题，难免要谈到一些贸易战的一些背景等等。那这种情况背景呢，应该说是对习近平就不太有利。
我们刚刚听到了胡平先生的评论。那么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说，人民日报集团发了一篇文章，讲到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结果证明是一场乌龙。那么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曾经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如果换成现在来看，到底有什么样意义呢？对此张立凡他说，
这个文章吧，其实是我2009年在一次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论文。后来呢，这个人民日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有转载，然后今年这个吴小平就是要这个民营企业退出舞台，这个言论发表以后呢，我曾经把这个文章就是在微信上转了，这个朋友圈转了一下，也没有多大动静。 然后突然到了10月20号这天，还突然这个被推出来，一网友跟我说大概点击了10万次，然后有3000留言，我自己是没看，因为我正好那天生病了，我就没注意这个事儿，我是事后知道，然后这篇文章就被404了。啊，404的次日，哎，这篇文章又出来了。
嗯，
但是呢，加了一段这个刘鹤关于这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讲话，这样又存活了一两天。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此前其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讲过，我几日内确实有人在推这篇文章。
嗯，
而且比我推的还早。也可能跟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这个有这些与会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呢？一个当然就是您说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其实我是已经没什么期盼了，我认为就是可以放弃治疗了，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当时出来也有人私下问我，说这是你写的吗？然后说是不是给你平反啊，或者说这个也有的说像这个海外党媒吧，就多维这样的媒体，就是说是不是预示着政策有变，就高层的政策有变。我说那哪儿的事儿，我说这9年前的文章，我说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展开了，
嗯，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话题呢，虽然是有可能跟我的这个文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人家不愿意说这个问题是虽然是你的主张，但是一定要变成我党的主张才行，所以呢，我的文章会封杀，但是党的声音接着就出来了。到最近这就是26号这一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国企特殊论可以休矣》。
嗯，
这个我倒是推荐大家看。但我觉得这些其实要，就是说现在可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国进民退，因为我那篇文章讲。这个多维也点了一下穴，他说国进民退导致中国2次政权垮台，我是讲了3次历史教训，大清垮台跟国进民退有关，国民政府垮台也跟国进民退有关，然后第3次国进民退就是毛时代搞的这个公私合营，所谓对资改造，把这个经济搞到崩溃边缘，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刺激体制内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垮台这4个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我想我个人没什么作用，但是呢，我这篇文章可能对他们有刺激。
谈到了有关于四中全会的可能的内容，这次呢，习近平的2次南巡一反他2012年首次南巡的做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刻呢，他只字不提邓小平。那么如果四中全会有真实的这个实质性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胡平他说，
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这种希望，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次习近平南巡和92年邓小平南巡根本没有可比性，当年邓小平南巡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位，名义上只是个普通党员，而在北京呢没他说话的地方，这样子他凭借着他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实力在南方发表了讲话，结果起到了扭转政局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作用。而你习近平现在本来就在位置上，北京也好全国也好都是你说话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在北京，他已经在北京讲过那么多话，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到了南方会讲一些不同的话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第一。另外呢，现在之所以人们对很多问题感到困惑，兴师兴资，当然现在就是说国企民企的问题，大家有很多困惑，而大众困惑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习近平本人。 就是他推出的主张政策使人们对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问题产生了疑惑，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又会讲出些不同的话来这个来澄清，来使人们来解决人们这种困惑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尽管我们看起来他在这次南巡的一些讲话那个基调还是改革开放的，但是呢也大家都注意到，对邓小平是只字没有提，这一点当然也是个我们应该也不能够忽略的。
嗯，
那换言之呢，以他现在这种讲话这个基调，那你可以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四中全会上，至少名义上还是把改革开放作为他的一个主调主题还是会大讲特讲关于改革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呢他到底会出多少实质性的内容，那就很可疑了。反过来，如果这次四中全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真正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些更深化的主张，那么他很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他就多多少他的权力他的权威就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四中全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
对于这次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可以说是语焉不详，而相反的他呢也没有在二次南巡时候提到了邓小平，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则高调纪念小平同志，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是不是看起来有些反常呢？对此张立凡说，
这个事情首先我要说啊，所谓南巡这个提法完全是封建时代这个专制君主时代的提法，这个什么康熙南巡，这个乾隆南巡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君主南巡可能更早，你还可以追溯什么这个隋炀帝的南巡啊，到扬州，这个顺着大运河下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南巡也未必是个好词儿啊。对于一个这个现代国家来讲，讲什么南巡呢？现在其实邓小平的正式的这个关于南巡这个词儿，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只说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也没有说什么南巡。所以这次有媒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也无需期待另一个南巡讲话啊，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期待。因为你说这个深化改革也好，全面改革开放也好，这个话从上一届也在讲，这个2012年12月，这个最高领导人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选择把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城市，把这个深圳作为考察的第一站，并且呢向这个总设计师的雕像敬献花篮，哎，他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的继承者来出现。但是你到18届三中全会还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改革开放的迹象，但是这个6年多下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哪有什么改革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现在是因为形势不好了，经济下滑了，中美要打贸易战了然后这个民营企业失去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打点强心针，就说是要改革开放，但实际看也只不过就是是一个就是利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来提振这个人心而已。而且从邓和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邓和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历史上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恩恩怨怨。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杨晨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中将达成很好的协议，但如果谈不拢，他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非常棒的协议，必须是非常棒的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掏空了我们的国家。特朗普表示愿意马上签署协议，但中国没有准备好。特朗普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将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届时他们可能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此前表示，中美一直都在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他说，如果美国不愿意推动与中国双赢合作，中国坚信能够自己继续改革和发展。美国媒体彭博社星期一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会晤如果不能够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美国准备最早在12月初宣布新的针对进口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清单。这将意味着新关税清单公布后，经过60天公众意见征询期，关税将在2月初，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前后开征。这个消息导致星期一美国股市大幅下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取消非美国公民以及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自动取得公民权利。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发布行政令终止现行的美国政策，不再准许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他说这个事正在进行中，会实现的。特朗普说，他跟顾问讨论了这个设想，顾问们说，取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取公民权的政策，不需要修改美国宪法。对特朗普所设想的这种政策改变提出的法律挑战，将要求法庭对有关宪法第14修正案的辩论作出裁决。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说，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宣布，美军上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的拦截试验。这次的成功试验，导弹防御局说是重振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被认为是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一项突破。在两个重要的大会召开前，中国加强了对翻墙软件的封锁。下星期，中国将召开上海贸易博览会和乌镇互联网大会。一些 VPN 供应商表示，政府在大会前使用新技术打击 VPN。VPN 就是虚拟专用网，能够改变使用者的网络 IP 地址。许多中国用户用 VPN 绕开所谓的长城防火墙，访问境外网站。一些公司跟学术机构也使用 VPN。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